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听后街男孩，就有一首歌叫 No one else comes close， 真的是这样唱的，就是 No one else comes close。 到时候这段可不可以放原声？就我只是果子，
我觉得放你自己唱的比较精彩。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冷静下来唱了，让我冷静一下，这叫什么 No one else comes close to you。 No one， 你们怎么哭了？这没有人能像你那
样。音乐分享节目不是超级女生。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下次再来了。
下次再来也还是一样的效果。老师
欢迎来到 Plastic FM， 我们是四个长沙别发起的一档塑料普通话播客。我们每周的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Yo， check it out， 今天的话题非常的令人愉悦，
开心开心，
音乐。所以你们买的第一本磁带是什么？
人类进步的阶梯，
健康歌。
我的不是，我是就是那个我要我们在一起那一张。
那也太老了，
太久了。
你以为那个很老吗？你知道那本是什么时候发行的吗？是1999年发行的，我今天刚查了。
啊、没有，但是我
96年
的
时候就在买了。
我的是，对，我
的
是就是他那时候健康歌之类的。
健康歌我没有买过磁带，因为它只是在那个电视上很火。但是我真正买他的第一本，我是只买的那个我要我们在一起，因为我其实开始
的
很晚、
哦、我买的是健康歌，
我开始买这个。
还有我要洗澡，三圈油，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夜夜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后来想一想，我第一张正版专辑应该是阿雅的《壁花小姐》，因为其他的我好像都买的是盗版的磁带，3块钱一本的。
哦，那我的那一本也有可能是盗版的，但是我的那一本就是叫《小魔女的魔法书》，是范晓萱的。然后她的那个图片是她留着齐刘海，然后戴了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其实我们最开始买磁带的时候比较红的有徐怀钰，范晓萱，
对，
李玟。
李玟也是，
开始滴答滴，
还有梁咏琪、徐若瑄、侯湘婷、陈绮贞。
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还玩了一个游戏，就类似是侯湘婷当代言人，然后你只要把那个人的，就是有一个养成类的游戏，然后你只要把那个主角的名字改成侯湘婷，他就是那个各种技能，
明星志愿，明星志愿，
哦，对，
我也玩过明星志愿。天哪，哎，但侯湘婷她这一张也是99年，哎，就是正好是，
对啊对啊对啊，
差不多
我上初中，
对，对，
你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样子，
对，
嗯，
因为我
那
时候
还是比什么范晓萱、徐怀钰要晚很多了。
对，我小学的时候为什么会听歌？因为就是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中午是在学校吃中饭，然后以及午休，然后我们中午就会一起听歌。然后那时候我和吃吃，我们就是会一起听歌，然后这些歌都是我们那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听的，就一起在教室放歌。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同学嘛，可能只有5、6个人。
然后你们就会用什么来放歌啊？
用学校的录音机啊。
就是学校不是会有那种放卡带的东西吗？嗯、对啊，
上音乐、上英语课的时候，
英语课的时候用。
对，
是的。
然后检查纪律的人来了，就把它关掉、然后就假装伏在桌上睡觉。然后人一走，我们又开始我们的 party。天哪，原来我小学就已经是这样了，真的是三岁看老人，
三岁看老人。
对，
那你们小学的时候听歌的场景是什么？
一边写作业一边听啊。
嗯，
是用随身听吗？还是
随身听，
或者是家里的那个放磁带的那种带音响的小机器，
就是它其实是买来给你听那个英语磁带的、
对，
就是英语听力
的
然后就拿它来。而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一般写作业的时候我就会把耳机插上，
然后就是带着听，这样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不是随时在我身边的嘛，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就是我从可能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已经开始一心二用了，就是一边听歌一边做作业。
哎，但是其实我刚突然想到，就小时候还有一个听歌的来源，其实是我爸爸也很爱听歌，然后他会在家放 VCD。还不是 DVD， 最开始是 VCD， 就是放那种 MV、oh. 然后你自己家，我们那时候自己家里也有话筒，然后你可以话筒接着那个，然后自己在家唱卡拉 OK。
当时听歌那个湖南经视是不是有一档节目还挺红的，就是周六的上午还是周日的上午，是一个还挺 fashion 的女主持人和另外一个人主持的，就他们会推荐各种各样的歌。
哎，那时候
像 MTV，
那时候很多的地面频道类似于金视什么的，他们会买那个 Channel V 的版权，
会买，我记得是
对、
嗯、
然后就是那个吴大维主持的那个嘛，我那时候就是从小就很迷恋吴大维、
嗯、
就是因为看他的那个 Channel V 的那个 Music Video 的那个排行榜。
不是还有那种就是一边唱歌不是一边吃饭一边可以唱歌的那种餐馆吗？
你说有人驻唱的那种吗？
不是不是，是自己可以唱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包厢里面它
有
唱卡拉 OK 的，对，有点歌本，然后可以唱歌，然后也可以一起吃饭的。然后小时候我爸爸妈妈经常带我们去，会去，然后我会唱了一系列的莫名其妙的歌曲，什么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啊、就是那种
我唱这些歌真的一绝。然后我妈说我就是大字不认得一个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可以对着那些繁体字流利的把歌词唱出来，他都觉得很惊讶。
就什么那个时候火的是杨钰莹，
杨钰莹啊，就是什么新网啊那些歌，
让我
祈祷
轻轻地告诉你，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星星在等待分享你的寂寞你的欢乐。
讲回小学，所以其实当时我的意思，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听歌的信息来源都是来源于电视节目嘛，要不就是动画片，要不就是那个 MTV 那个 music video 排行榜，要不就是这种
爸爸妈妈，
就是这种偶像
家里
偶像类的节目。当时就是看那个长沙美少年比拼，然后就觉得哇，舒超逸真的太洋气了，然后就买了 Backstreet Boys 的磁带回家听。
那个年代就是男生组合是非常流行的，欧美的西城男孩、野兽花园、九十八度 C 那个，我那时候真的非常迷恋各种
NSYNC， 对
对
，Justin Timberlake，
对对对，那是叫什么？超级男孩。反正那时候很多这种男生组合，但我一直会比较喜欢后街男孩。
为什么？
长得好些吧？
我觉得他们的歌比较好听。
西城男孩是那种走那种唱功路线的。就是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西城男孩好像
林志炫的那种感觉，
林志炫、林俊杰那种感觉就更抒情一点。
对啊，
就后街男孩会
就
是
有点，
就是
有点
多样化一些。对，他会有一些什么唱跳的，就是稍微嗨一点的 ，Backstreet's back, all right 之类的。
Everybody, yeah, rock your body right.
你们对于这种磁带时期的，就是磁带，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或者什么吗？
我真的觉得就是，到底是以前的歌比较好听，还是以前我们听歌的方式比较认真，还是以前真的娱乐方式很少？就以前的歌真的是就记得很深刻，而且感觉能承载很多故事跟情绪，
因为一本专辑都听100多遍啊。
对，回家做完作业就把那个歌词本拿出来，然后反反复听、反反复唱，
就是你永远会记得哪一首歌是 A 面的第几首，哪一首歌是 B 面的第几首。
对，然后现在只要就是像昨天、然后我跟宅宅里在车上，我说我们来就是复古一下，然后我就放了那个梁咏琪的歌，然后那个前奏一响起，我们俩就非常自然的从头唱到尾，就是那个歌词就是一句一句就是马上就飙出来，
完全不需要记忆，
就是一种可能是那个就是一个
记忆，
肌肉记忆， 声带记忆，声带记忆，他就马上飙出来了。
重复了100多遍，怎么也会记得吧？我想。
是的。
你们最近一次听完一整本专辑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就是 Kendrick Lamar 了。
对，我也是。
The Weeknd 的呀，我也
是。
我是
带着一
种批判的精神，
然后就一首一首听，哎，这首还不错，这首一般般啊，这首歌词还行。
而且他一次出了18首歌。
真的，
然后
你还能听完，
好爽！我要一次全部听完。
对
，Kanye 那张我都全部听完了。
对对对 ，Kanye 那个也是，就是有一种批改作业的心情，但是你不会反反复复一直去听。我只是后来就是我听完一遍之后，就是红心了几首，然后我就只会听那几首了。
哦，
我发现听数字专辑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可以跳过，
可以
跳的下一首。
对，然后 CD 和磁带是
没
有这个功
能
的，你会摁。对，你一摁然后再快进然后再摁，哎，有时候还到还没到，有时候搞过了什么，这种
对
操作多难啊。以前就是一本一本专辑，
所以你知道我最近听完一整本的专辑是因为就是我的前一台车比较老的时候它的音响坏了，它的蓝牙功能坏了，它只能用 CD 播放、然后当时周嘉诚就给了我一本那个 My Chemical Romance 的专辑。
嗯，
哦天哪，
然后我就放在车里面听了大概10几遍吧。这就是我唯一听完的整本专辑。就是长大之后就不得不听完。
你的车是 My Chemical Romance 就是逼出来的吗？每天在路上像 parade 一样，每天在路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Because one day I'll leave you a phantom to lead you in the summer。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喜欢那个我一个同学，我喜欢无印良品，然后我有一年生日他就把所有的无印良品的专辑送了我，这是我跟磁带最特别的回忆。
哦，磁带，他送你的是磁带是吗？
对，大概有7、8本吧。
哦，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
有周杰伦，最开始都是磁带呢。
哦，好吧，而且我就是因为他，我就发现了，就是男生其他的五官不重要，鼻子长得好就可以了。但是我初中的时候，我是很喜欢王力宏，哎，然后我记得就是
为什么、觉得他很有才，
有才华，然后
又
帅，然后又是国外回来的，就是他整个的那个人设就是一个
对，
就是正中红心，然后又高。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事情，就是旁就是隔壁班有一个男生那时候喜欢我，然后他知道我喜欢王力宏，然后他就送了我一张王力宏唯一那时候新专辑出来了我唯一的 CD。然后他就是下课的时候就递到了我的手里，然后我看了一眼，我心里就三个字，哼，盗版。然后就完全不想理那个人。
盗版可还行啊。
对啊，我是他的粉丝，我那时候很喜欢他，我当然他发了专辑我就自己就买了一张正版 CD， 然后而且他送我的那个盗版就是盗的不行的那种盗版，你知道不，就是那个上面的印刷都是一种失焦的感觉，王力宏的脸都是模糊的。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
就我想起来，我就是还蛮喜欢初中最喜欢的歌手是萧亚轩。哎，
对，哎，我前两天还在听萧亚轩的歌。
我现在还经常哼他的歌呀。
对呀、
我当时喜欢
他到
喜欢到有一次在那个解南门口，不对，是五一广场的那个是金色年华那个 KTV 门口，他在那搞签售。
你还去了是吗？然后
我还去了，对，就唯一一次追星活动。
Elva，
哎，所以你们当时有去过谁的签售会吗？
就
签售会我没去过，哎，好像。
但是我记得我是不是跟小鱼还有龚晓去看过一个湖南卫视的综艺，有王力宏。
我看过很多有他的综艺，就是他只要来长沙，什么精英、
快乐大本营之类的，大本营
之类的，
之类的。
然后他那时候还来长沙参加什么精英电视艺术节啊，什么我都去了。
对，
你都去了。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参加湖南卫视的那个真正的节目的现场录制，就是雨姐带我们去的，然后就是去看王力宏。
就是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喜欢过王力宏。哎，
我也没有，
我觉得他才华不行。
我对他的喜欢是那种想找那样的男朋友的那种喜欢， 就不是喜欢歌手那种追星的那种喜欢，你知道吗？
觉得他就是他才华永远被周杰伦跟陶喆压一头啊。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我分得非常开。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陶喆的歌，就真的好听
啊。
然后周杰伦的就是一种有几首是好听的，然后大部分是为了就是跟大家一起，因为大家都喜欢他，然后他又是一个 icon， 所以我当然要听。王力宏只是一种就是想要这样
的
男朋友，
真正的爱恋爱慕，
对，
就许光汉对许光汉的感情。
对，
我后来喜欢陈冠希了，就没有喜欢那种很标志的帅哥了。
陈冠希，
然后我还记得我在
家里看
陈冠希
还不标志吗？陈冠希最标志的帅哥好吗？
陈冠希，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家里看电视，然后电视上有一个陈冠希，他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大的毛衣，然后一边肩膀露在外面，然后我爸爸说我在街上要是看到个这样的我真的会在不上去嘞。
而且我现在还会听陈冠希的歌，哎，他的歌真的还蛮好听的。
I never told you，
故意呀，啊，我爱你却
我爱你却
故意说不爱你
不爱你，
这句歌词不是写得很绝吗？
我爱你却故意说不爱你，贪恋在心或身体，我一时想不起。
我只有高三的时候每一期的绝对女生是超级女生都去看了十期吧，正好是暑假
去现场看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妈妈帮我搞的票，我记得最第一期我是坐在那个最中间的一排的正中间，到了最后一期决赛我是坐在最边上一排的最边上。因为越来越火越来越火越来票越来越难搞越来越难搞。
追谁啊？
没有追谁，就是一种参加 party 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想像看去看快乐大本营的那种心情的感觉啊。
哇，
你们爸爸妈妈都还挺支持你们在音乐道路上的这种追求呢。
我本人可是有一个就是父母完全不知道的经历。
你去参加过超级女生是吗？
是啊是啊。
所以你是哪一年去参加的？哪一个什么海选啊？
张靓颖那年，第二年，就是最
女春那一年了。
对对对对对对，
最火的那一年，2005年，
最火的那一年，最火最火的那一年。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我14岁嘛，然后就是去海选，然后海选不是要在那个，就还是在以前那个老棚那边，叫动物园这边。
然后呢？
所以呢？
你进去
得到了什么？
你唱了一首什么歌？你唱了一首什么歌？你还记得吗？
我本来是准备唱孙燕姿的《天黑黑的》，然后但是呢，
10个人8个人，
但是我就觉得这首歌。对，这首歌没有什么亮点，然后我进去之前我就决定我要把这首歌换成那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你知道吗？我觉得可以展示出我的声线。然后我一进去就看到什么夏青老师，然后就坐一排，哇靠，爆紧张，直接起高了2个8度，然后就破音了。然后就被叮叮叮叮叮叮。然后就盯完了之后，我就记得夏青老师讲了一句话，说有点紧张是吧？啊，嗯，下次吧。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哎，那时候竟然会想要去参加，就是感觉全民都想要去当明星。
那跟现在其实是一样的呀，只是那个时候渠道更少一点，只有这种开启了一个普通人甚至也可以变明星的渠道吧。
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
哎，那你们觉不觉得就是其实歌曲这种音乐其实非常能承载记忆和情感，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你可能那段时间老是听那首歌，然后你现在突然又听那首歌，你就是会完全感觉就是一个小盒子被打开了。就是我会有几首这样的非常典型的歌曲，就是我一般不能轻易的听，就是一听就是感觉那个小抽屉就被打开了。
比如说你讲一讲嘛，你的这个小盒子歌曲。
但有一些可能就是很快乐的记忆，就是像那时候我不是说我跟吃吃那时候就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们中午在学校嘛午休，然后那时候我们经常听的一首歌是徐若瑄的 不败的恋人，
嗯，
然后就是我可能比较早熟吧，就是六年级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喜欢的男生，然后就是因为不败的恋人，他就传递了一种勇敢的那种
积
极向上追爱的，就是我记得我六年级的时候有就是那个男生经常晚上会跟我打电话，然后就是问作业啊或者闲聊什么的。我有一天就是他问完作业之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喜不喜欢我？我已经不记得回答是什么了，我只记得我就是问了这个，然后他就那边支支吾吾支支吾吾，
就是因为不败的恋人对你的鼓励吗？
之类的啊，
要做个不败
的。对呀、啊，就是我以前的就是那个就是追爱的态度就是这样。
不为了开心可以随也可以黑 I'm not afraid 只有自己大声告诉自己要做个不败的恋人。
然后比方说这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听后街男孩，就有一首歌叫 No one else comes close， 真的是这样唱的，就是 No one else comes close。 到时候这段可不可以放原声？就是听他那个后街男孩的那个原版的音乐吧，是我只是果子，
我觉得放你自己唱的比较精彩。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冷静下来唱了，让我冷静一下。这叫什么 ？No one else comes close to you. No one， 你怎么哭了？就是 No one makes me feel the way you do。就是
喂。
我要死了，笑出眼泪
了。这个歌词的意思是，就是没有人能像你那样。
音乐分享节目不是超级女声，
不是我刚开始的想法是，就是我们每次说到谁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歌就直接插进来好吗？就不能是我们自己在唱，行不行？拜托了，拜托了。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下次再来
吧。下次再来也还是一样的效果，老师。那时候是暗恋最美的哥哥，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我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因为我初中就把这首歌听烂了。然后直到现在我只要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他哥哥。那时候在我们初一的时候，在我们教室，就是从我教室外面跑过去的那个画面，哦，这是
太帅了。
我现在说不出太帅了几个字，但是我那个时候我那内心真的就是哇，怎么会这么运动，这么阳光，然后就是跑得像一阵风一样。然后后来 maybe 高中，然后再往后走就是五月天之类的吧。因为后来那个男朋友就是搞乐队的，不，一天到晚给我唱五月天。没了，不想说了，生气了。
哎，我也有一个故事，哎，但是就还，而且这首歌，那首歌还是范晓萱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我干妈的侄儿子，他是一个 ABC。他那时候是他们全家都移民去了加拿大，然后他有一年应该是放暑假的时候，就他妈妈带着他回来了。我干妈就是跟我们家走得非常近嘛，大家都住一个院子里面，然后他侄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烈士公园玩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哇，
太帅了，
这个哥哥好帅。就是然后他又讲，就是讲英文你知道吗？就是中文已经不蛮会讲了，人
讲
英文，讲
着一口绕口的中文
啊，对对对。然后他的性格又是那种，就是他很喜欢逗你，然后他又是那种就是国外小朋友那种玩耍的方式，你知道吗？就是动不动就上来这样，就是抱着你啊什么的，就没有国内那种同龄男女生之间那种别扭，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我就记得，哇，整个好喜欢这个哥哥啊。然后那时候又不敢说嘛，就是不会表达，根本不会表达，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是什么情感，你知道吗？然后就听在家里听那个范晓萱的那首《深呼吸》，听到哭， 就流眼泪，他走的时候。
深深呼吸，不让泪决定，
不让泪决定。
我最爱的你，
我最爱的你，
深藏在心底，
深藏在心底。没有办法跟他讲，而且没有任何联系方式，就是这个人他放完暑假回去就走了，就走了 ，forever gone。
心不让泪决定，我最爱的你深锁在心底。
其中有一个男朋友是真正的摇滚乐手，他就是非常喜欢那个叫什么 Radiohead， 然后 Pink Floyd 那种。对，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摇滚乐手都好帅哦。
哎，就是人生的有一段时间会有那个执念。哎，
我是啊，我是有那个执念啊。后来发现艺术家都是，艺术家确实都有一点神经病吧，就是他们对于世界的感知的那种会特别敏感，就是那个触角，可能我打你一下你会感觉到两度痛，他可能感觉到十度痛。
对，就是会，
所以
我
跟艺术家相处非常的可怕。
别把艺术家说的好像就很那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也是就是热爱音乐，然后是在自己玩乐队这种，然后他们那时候玩的风格就是朋克，然后朋克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分支就是叫 emo。那时候我们还很小，我刚读大学，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流行这个我 emo 了的这个说法，但他们玩的那个音乐就是 emo， 就是那种非常就是歇斯底里情绪化的一些就是很直白的抒发，你知道朋克本来又是蠢蠢的那种直球式的嘛，然后我跟他的相处方式就是也是那样，就是两个人就是一爆吵，就是只要他有一点 emo 了，然后我们俩就是互相给直球，然后就是全部都是爆炒，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怕好可怕。如果现在来回想的话，就真的好 emo， 每天都非常的 emo， 又 emo 又抓马。
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触角要那么柔软，它才能有音乐的灵感了，是真的啦。就是它可能比一般的我们会更深刻的感知到外界给它的一些东西了，我觉得这对它的艺术创作肯定是一件好事了。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前男友的故事，也是跟音乐有关的，就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不是跟他关系还挺好的嘛，那时候你们两个还并没有在一起，他跟
我们是大学才在一起的。对
对对对对，他跟我们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当时然后就是机缘巧合就还挺熟的，甚至是那种就是隔三差五会打电话长聊的那种关系。然后但是我们两个聊就是不涉及任何这种男女之间的暧昧，最多可能是聊一聊他跟那个朋友的感情生活，以及当时我暗恋他一位朋友的这个故事。但是就是 anyway 我们两个是比较不错的朋友，然后也交换过一些这种对于音乐的看法，甚至他在电话里面还弹过吉他给我听。当时在高中的时候他们不是组了一个乐队吗，就是他跟我那个我暗恋的那个男孩子他们组了一个乐队，然后当时他们那个乐队呢就想找一个 vocal， 需要一个主唱。 我当时唱歌，我自己觉得自己唱歌还可以。
对，因为你就是还去参加了超级女生。
超级女生，是的是的。然后他们当时好像是想要在一个学校的那种
小礼堂，
他好像办了一个海选是不是，
但不是办了个海选，他就是在小礼堂表演，最后是在小礼堂表演的。然后当时就是我很想很想去当这个 vocal， 就是因为我就是既可以唱歌的同时我又可以接近这个我喜欢的
男生、
暗恋的对象。然后他们最后并没有选择我，就是因为我太高了也太胖了，就是没有选择我。他们选择的是另外一个，对，唱的不怎么样但是很漂亮，然后又寡瘦寡瘦的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他们要找一个女的当主唱啊？
就是觉得他们是一个boy band的，然后就想找对
之类的，
唱的又是菲儿的歌，就是之类的。
菲儿乐，他们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女朋友安排一个位置吧。
唱歌你也知道啊，就是听都听不清，
很瘦很弱的那种感觉。
反正 anyway 就是轮不到我这个人，不管我多努力。
不是的，我是觉得就是我在当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审美就是白瘦幼的那种审美啊。
现在不是吗？
是吧？
现在也是啊。
现在还稍微好一点了吧。
就是现在你让我跟你一起去上个节目，你看那个导演组选谁啊。 肯定不会选我，有病啊。你要我们俩一起去上那个什么，就是那种素人谈恋爱的节目，你看我有会有人选我吗？会有节目组选我吗？不可能啊。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是这样啊？所以你们现在到 KTV 还会点什么歌啊？是不是还是小时候的那些歌啊？
会，而且记不记得
也会有些新的了。
就是我跟曾雨莹还有龚晓，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高一一个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音乐课考试，就是你可以自己唱歌，可以自己组队，
我们也是，
然后可以唱流行歌曲，什么歌都可以。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就唱了那个 SHE 的一首歌，就是《魔力》。对，现在我只要在 KTV， 然后我们要一起唱这首歌，我就是都是那种就是热泪已经到这儿了，就是到眼底了，就是马上就要涌出来的那种，就不知道哪来的感动跟那种激动。哎，我是唱的谁来着？我是唱的 Hebe， 你知道
吗？我想。
所以 CD 呢 ？CD 对你们的那个，
我觉得 CD 就是磁带的延续吧。
但 CD 已经可以直接按下一首了哦。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不同。
就是 CD 出来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这个播放方式会即将终结。
嗯
，CD 出来的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后面就是 MP3， 就是下载数字音乐的这个滚滚洪流就直接这样刷过来了，你根本没有想到。就是你还是会觉得我们是会一首一首的听歌的，就是会去买一个实物的载体来听歌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CD 的那个播放的方式就已经变了，那因为那个时候也有电脑了。
我那时候还会就是把一些歌拷到那个就是 3.5 寸盘里面，然后自己做一个合集那样子。
CD 吧，应该是 3.5 寸盘存的几首歌，
反正之类的吧，就是感觉做一个自己的集锦，然后就是放在我爸爸车上，每次我一上车我就要听我自己的碟。
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播放方式从 CD 开始就有点改变了，就是没有那么在意就是一本专辑这样反复反复反复听。
对，
真的印象最深的歌还是磁带的年代。然后 CD 出现以后，感觉音乐的选择也更多了啦，特别是欧美的那种。我记得我也是初中的时候吧，我爸爸去美国回来带给我一个巨重的那种 CD 机，然后还带了一本布兰妮的和一本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 CD。
我感觉我的 CD 机就是圆的那种 Walkman 啊，然后 CD
就高级一点了。后来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越来越薄。然后它有一根那个长的那个遥控，就是跟耳机在一起的嘛。我们那时候有时候上课，为了偷偷的听音乐的时候，都是把它从校服里面这样塞进去，就是然后从下摆塞进去了之后，然后从袖口里面把它拉出来，然后放在手上，然后用一个手这样捂着上课的时候听音乐。
那个时候有多爱音乐啊？
不知道
啊，怎么
这么爱？应该是说有多不
喜欢上课。应该是有多不喜欢上课了，就是完全对课的内容一点兴趣没有，
兴趣都没有，然后就在那个本子上面抄歌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歌词都是刻骨铭心的。就是朋友们想要获得好记性，真的是不如烂笔头。但是说到欧美音乐，我其实我的第一本磁带是从我姐姐那里继承过来的，就是英文歌的，是 Westlife 还是 Backstreet Boy 我不记得了。
你们小时候买过打口碟吗？
买过。
哎，你们小时候都去哪里买？
文庙坪
买，
男生送
丁广台跟文庙坪。
你不是说别人送的给你是盗版？
哎呀，不
是，
只有那个男生好不好啦？另外那个送打口碟的男生送的是一些什么 Sum 41啊、Green Day 之类的。嗯，就是比较后期高中了之后，河西有一个地方就是好像是买打口碟的，大学城那里。
堕落街。
对。
果然是爱音乐的孩子学不坏了，我们。去了堕落街都没有堕落，去买打口碟。
去堕落街就是吃东西跟买碟啊，
吃东西啊，
这怎么学得坏呀、啊嗯？只会学胖。
但是我高中的时候，我的音乐品味走偏了，就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想要特立独行了，就会想要专门去听一些那种很小众的音乐 ，indie pop 都已经算是不小众了。我觉得我后面就开始听那些哥特、 跟死亡金属，
我一直都不太行，
然后我还要在家里用家里那个可以放碟的那个大音响放，然后我妈都快被我逼疯了。我最记得我妈说的，就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妈说，你不如听周杰伦就是你因为他根本听不懂周杰伦嘛，就觉得周杰伦就是那种根本不知道他唱什么就唱唱唱唱唱，他说你不如听周杰伦、你听这个不如听周杰伦。但我一段时间真的沉迷，就很喜欢什么夜愿，就 Nightwish 那些的啊，还有那个比约克那一类的，就是很听不懂的那种、
我当酷小孩的是听 rap Eminem 什么的，我记得是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还挺流行的吧，
那已经挺酷的了吧，比起周杰伦。
我记得还有一个，那个是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那种迷幻一点的Maisie Star 还是什么
啊 Maisie Star 乱心，
对 Maisie Star 它是有一点迷幻的那种 就是那种迷你之音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
对、
那
个、
那时候这种也还挺流行
的，那个也蛮火的，
就 Indie Rock，
对
Indie Rock，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些那种后摇的，我觉得就是乐队都还挺有名的，
就是想要变成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人吧，
不一样的人、
对啊、
是的，我那时候真太在乎这件事情了。
那你是喜欢吗？并没有，你只是想听跟别人不一样的。
是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人喜欢
啊、
但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哎，就是比如说我不认为你是因为喜欢他才会喜欢上这些东西的，
我就是本来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个人恰好就是把我引导进去了。
对，我觉得是要这样的，就是有、我现在回想了一下，有些男朋友推荐给我的东西我真的会很喜欢也很愿意了解，但有些就是你知道你不喜欢也不会怎么样。
对，因为我、
就是、也不会，
因为我就是第一个男朋友那时候是因为我喜欢看足球，然后他又是踢足球的，所以我喜欢了他，然后我们在一起之后我就更爱看足球了。然后第二个男朋友是我爱音乐，然后他也爱音乐，然后我们在一起之后讨论了很多音乐的东西，就是我就更爱音乐了。然后后来那个是我带着我自己的很多兴趣爱好，然后他会了解我的兴趣爱好，然后就是陪我听歌，然后陪我玩一些我喜欢玩的东西，然后但是他很爱打游戏，我就是不爱打游戏。
我有一个男朋友特别喜欢看脱口秀，我也是没有喜欢上，
但脱口秀这个东西还不错吧、
就是为了搞笑而搞笑这件事情我不是特别的能接受。
那你应该很不喜欢那种屎尿屁电影吧？我意思是国外那些真的很屎尿屁的屎尿屁电影，
类似
你懂吗
Hangover、
对，我第一反应也就是 Hangover
Hangover 已经算是很好，已经算是很有剧情了，我觉得就是
还有更
屎尿屁一点，
比如说
热带惊雷你们看过吗？
他的英文名叫什么我好像听过哎，
就是因为周嘉诚非常喜欢看这一类的电影，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被他
纯无
叫 Tropic Thunder 就纯无厘头。
我觉得他可能是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哎、
然后他又很爱工作，所以他需要在那个业余的时间做一些完全没有任何营养的东西，就是完全只是放松自己的精神舒压。
我以前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Woody Allen 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要改天再聊电影吗？
电影跟音乐是分不开的啦而且有很多电影里面的音乐就是也很难忘啊，
比如说
泰坦尼克，我不信你能忘
我没忘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那个我们班上音乐课，然后
有人吹，
老师问谁会唱泰坦尼克号，然后就有一个很有点装，不是有点装逼的那个就英语很好的我们班的一个妹子就上去了，然后说她会唱，然后我就戳我同桌，我说哎，老师问有人有没有人会唱心太软，你举手咯然后他就举手了，然后老师因为他就是那种有点乡里边那种你知道吗，然后那老师就你会唱吗，他说我会啊，然后那老师就让他们两个一起上
一起上，
然后
哎呦喂，
你怎么没杀他怎么没录
音，我们一起唱吧，我唱心太软好吧预备起，
我开头我开头
你总是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面就是我已经工作了以后，不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听那些就是 EDM 吗？然后我当时就是第一次听到 EDM 的时候，就是那个年代，就是14年左右，就是什么 Marshmallow 然后 DJ Snake 的时候，觉得哇靠，怎么可以有人把音乐做成这个样子，一次觉得没有歌词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这么牛逼。
我这方面的就是这种EDM 的启蒙可能是 Heat FM、哎、
嗯，
哦，是的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就来北京以后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那种这么小的收音机，然后因为那时候没有车嘛，是没有在车里听 Heat FM 的那个，然后就是一个这么小的收音机，然后摆在宿舍的床的枕头旁边，然后在那听那个 Heat FM。
我是2018年，我不是在印尼工作吗？然后印尼有一个东南亚最大的 EDM 这种电音节，门票巨贵，一天的600-700块钱吧，然后去，
好贵哦。
然后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哇，我老了，就那种感觉，
蹦不动了。
对，而且他是真正的最火的 DJ， 都是从3点开始，3点、4点、5点。然后你其实东南亚是真的很好玩，就是大家都嗑了药，你知道吗？
是的，废了，至少废了叶子。
对，然后都是年轻的那种肉体，穿很少，然后高，很嗨，很开心，然后就是一个大型的蹦迪现场。但是你作为一个没有嗑药然后又这么老的人，你在里面你会觉得哇靠，这个世界我已经融不进去了。
对，我要走了，我要收刀逃走。
我差不多2-3点我就走了，甚至没有等到当晚最大牌的歌那个 DJ 叫 Steve Aoki， 他是4点才开始，我记得是。
哦，
那么贵的门票你都没有蹦到他。
其实对我来说都差不多了，我真的老了，对我来说 EDM。 对啊，
反正我记得我2012年就是那时候在伦敦的时候去蹦迪，就是那时候让我听 techno， 我说我操什么鬼东西啊，就是根本听不懂，就是觉得那些人怎么就是蹦一些这种古典子都能蹦得一肚子的劲，就跟着那个灯光在那放肆摇一摇什么，我想不通。
去伦敦那时候那个还没有关 Fabric 最火的，然后一进去全部都是 techno，然后我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蹦，我就是很努力的想要跟上周围人的节奏，但是跟我同行的就是其他的朋友，然后他们都就是吃不下这种。对，因为他们就
是
之前是那种流行音乐，那一年
是 Starship,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就想说怎么没有什么 Katy Perry 之类的那种，
对，
我就很想要听那个 Lady Gaga 什么之类的那种。
那就是 Katy Perry， 但是我们就是去，我们说伦敦一定要好好玩，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当时最火的 Fabric， 然后一进去发现这啥都是动次打死动次，
找不到节奏。
但是没想到那时候听不懂的东西，就这2年又懂了，
懂了，开窍了，突然听懂了。
所以你们现在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没有，我发现就是越往后走，你就没有任何局限和约束了。我甚至有时候我都不看那个歌手是谁，我就是随机听歌，然后这个歌好听就可以了。
哎，你们现在主要的新歌的就是来源在哪呢？
网易云的
Daily Thirty 吗
之类的，或者是我就是听了这首歌不错，然后我再去听这个歌手的其他的歌，或者是看他那个
朋友的推荐，
下面的推荐就是跟这个歌手可能风格类似的其他歌手，有时候我也会点进去，
有时候也会在歌单里面找一些歌吧，就是会在歌单里面听。然后像抖音上也会有一些那种账号，就是做这种
推荐音乐的，对，
也
会，是的，
我
也是关注了一些，然后也有一些热爱音乐的朋友，我就是会有时候会跟他们聊天，说最近真的太没有好听的歌了，发几首过来，
分享一些吧。
对，
对啊。但我觉得在找伴侣这件事情上，就是音乐品味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大相径庭的音乐品味。
对，就是可能
就是
不一样，
小一点的可以，就比如说他喜欢 hip hop， 我喜欢 techno， 或者是他喜欢 jazz， 我喜欢 funk， 这种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他如果喜欢毛不易，就可能不太。
那他如果喜欢灯火里的中国怎么办？
我就给他敬礼。
但我觉得这个跟一代一代人是不是也有关系啊？我那天看到一个，为什么大家都在怀旧，因为大家对未来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一个确定性，就觉得这个世界已经 就是未来发生的事情都不好说了，所以我们只能在那个回忆里找一些确定性，找一些美好的回忆。
我觉得纯粹是因为不好听吧。
是吗？
我觉得每一代人都会觉得未来是不确定的吧。
现在特别不确定吧，
我觉得真的现在特别不确定、
就是、啊什么的，
因为我现在都就是你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下半年的一个旅游计划呀。但如果是以往的话、嗯、我们肯定就是说哎呀可能五一的时候我们可以约哪些朋友去哪里啊、嗯、或者十一的时候然后大家可以计划一个什么样的旅程。
嗯，
现在真的是就是越来越今天不知道明天了，金粒子不晓得明粒子。
然后那天还看到什么，也是许知远采访那个 Papi 讲说生活可以过两次，一次是现在时，一次是在回忆里嘛。
嗯，
反而回忆里的生活可能才是更美好的，就像我们刚才回忆那些音乐的故事一样、
嗯、
大家都多开心啊。
嗯
我现在觉得我的当下也没有什么不美好的，就是我对我的当下可能还总的来说还算比较满意的，但是我对
我
你要说对未来，因为我说对未来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太好的屁可以放了，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规划的人，我就是走一步算一步，我就觉得我当下每个当下就是不后悔没有遗憾过好了的话，这就是我的未来了。
所以你说我期不期待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统治级别的歌手，就是非常的有才华然后真的很好听，怎么说呢，就算是他出现了可能最开始也要被质疑吧，就像周杰伦一样啊。
我就觉得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变了吧，就是我有时候猛然回想起来就发现哇靠，我原来以前那么喜欢音乐，就完全离不开，然后会就是一本一本的专辑这么来回来回听，无论在干什么都在听歌，但现在就是不是这样了，就是更碎片了啦。
对，是的，我现在我甚至都没有办法一心一意的刷抖音，你知道吗，我刷着刷着抖音我都会想看小红书这抖音这个东西本来都已经是够多元刺激的了，我可能刷个十秒、嗯、刷个多少秒就是另外一个信息来源了，
是，
但是我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我都还是想切出去看一下小红书，而且我看小红书我有时候就是专注看小红书的时候我会背景音乐一直开着我的网易云，就是我现在就是
同时做两件事情，
两件或两件以上，就是一定要我要非常多的东西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填满了，我就现在化妆或者是吹头发的时候都会在听卡戴珊的一家，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一倍速听播客和看剧了耶，我现在所有的播客都是两倍速，然后实在太快听不下去我就会把它调到 1.5
哎，我是绝对不会开倍速的人、哎、
我也是绝
对不
会开倍速，
我
的解放日记咻咻咻全看完了、嗯、
我绝对不开倍速，
我也是开不了倍速，
我也不开倍速，我宁愿不看就是去干点别的事情。
我
不看，
我会不看。
嗯，我那天试图就是用一倍速听播客我已经接受不了，太慢了。
你在
你才是本群最着急的人吧，
我也不知道、
哎、我
你要赶着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音乐来说
它真的很夸张，
音乐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是
因为音乐不能倍速听，所以音乐是我
也可以了，你从今天可以试一下，你以后就再也听不了正常速度的歌了。
我有一次听 mixtape 用那个小宇宙听的，然后但是我忘记我开的是快进了，然后我就用那个快进的速度听完了一整个 mixtape 也没有觉得特别奇怪。我现在觉得就是音乐还是一个不能倍速听的，我就觉得还是一个蛮美好蛮原始的事情，就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心灵的小小马杀鸡。
因为你太急了，你真的太急了。就是你的心脏应该很累吧，你的心灵应该很累，
就是我感觉
去宜尔康
太慢了太慢了，快点快点快点，
你在急什么，
快点说话，
我快点我会往后拉，我都不能倍速，
我也是，我宁愿跳着看我也不要倍速。
是的，我也从来不倍速、
嗯、
是为什么，
因为倍速以后他的声音什么全变了，就变得就是不是那个剧本人了，
而且你就觉得这电视剧很赶，哎是赶什么，
一点五倍速完全不会快耶，两倍速是真的有点快，
我不能接受倍速。我觉得倍速真的太太不尊重，
像看韩剧我就会开两倍速，因为反正他说什么我也不在意啊，我也听不懂。我就是看他，
但你不觉得就是本来一个很苦情的剧很感人的剧就会变得很搞笑吗，
不会不会，习惯了就好。 我现在都生活在那个两倍速的世界，觉得周遭的一切的人的那个行为都很慢。
别人用两倍速听我们的节目还被我骂了呢。
我剪的时候不会开两倍速，因为没法开，但是我那个在小宇宙播放的时候我就会开两倍速，听起来还挺搞笑的呢，就更速。
我说凭什么听用两倍速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值得用零点八倍速去听
啊，
掰碎了听
也不用吧，零点八倍速那就是这样了呢。
哎，你们没有开过两倍速听我们的节目吗？
从来没有。 Never。
非常好笑，
那我洗澡的时候试一下吧。
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还有 Apple Podcast 关注我们，如果喜欢我们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点五星好评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谢谢。我们现在在网易云不是有那个吗，有歌单吗，可以让大家去收藏一下。
哦对了，这个小鱼介绍吧，
在网易云里面搜塑料调频 Plastic FM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歌单啦。这一期的歌单应该会比较丰富吧，我刚刚已经 Q 过了，就是我唱的每一首歌都不要放我自己的原唱，请
放那首歌的原唱。会先
放
一点点你的原唱，
我都会放，
一点也不需要出现我本人的原唱，特别是那首 No One Else Comes Close。
我要把那一段剪成 highlight。
别了，
救命嘞。Every time I hold